因为有迷惑，贪嗔痴合起来就叫迷惑，一个字啊，迷惑。因为有迷惑，那你就会去造业。什么叫造业？利用你的身体，利用你的嘴巴，乃至利用你当下现在又起心动念去造业。那么造哪一个业会影响？那因为造了这个业，产生了一个力量，业力。所以刚刚我们讲的，业力才是我们命运的主宰，啊，不是风水地理、祖先，跟这个都没关系，啊。那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业力，因为有业力产生了业的障碍，如果是负面的，而产生生命轮回的痛苦。所以简单讲，因为有迷惑，所以你会造业；因为造业，你有生死轮回的痛苦。那么越痛苦，又迷惑无明，又贪嗔痴，又造业，生命就这样不断的轮回，迷惑造业受苦。那么佛教把这三个原理啊，就称为缘起法，生命的道理，不是上帝的主宰，不是无神论，也不是莫名其妙，不是死了就算了，不是，一切都是因缘所生起，原因条件起来，开个电就有电扇，啊，关起来就没有，你只要起贪嗔痴，业障就会现前。不但业障现前，还会去造业，马上受苦。你只要消灭贪嗔痴，那么业障就不会现前。所以我们小圣的修行啊，阿罗汉，各位看到很多出家人叫阿罗汉，修阿罗汉行，就是要消灭贪嗔痴这一种助缘，没有了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了。所以站在修行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心态的进化，思想的进化，再来行为的控制，那你才可以改造你的命运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生命的原理啊。所以一切痛苦来自于我们的业，也那么来自我们心态的污染，贪嗔痴。所以各位，我们不是在羡慕你有1000万，你有1亿，而是羡慕说，哎呦，这个人少欲知足啊，超越欲望。我们不羡慕你会抽烟，我们羡慕一个你既然可以戒烟呢，哪一天你说我不需要谈恋爱了，我们就拜你这样，哇，你好伟大，你好解脱，你好如来啊！啊，如果我们脆弱的，一定要有一份爱来被我们依靠住，你会觉得很不踏实，因为随时有可能变化。在这种多元的媒体的高刺激的时代里面，啊，所以你有智慧以后，你会把爱的观念改变了。我们以前是做爱才叫爱，不做就不爱，啊，那现在变了，付出才是爱。这个人需要我付出，这个人残障，这个人智障，这个人怎么样，我有比较好的条件，我来帮助他。如果爱是以这样子的动机，慈悲做动机而结合，这种爱永远没有痛苦，只有快乐，不是满足私欲的，是以付出的为动，那观念就不一样了。好了，那我们了解了整个生命的原理，所以我们必须消灭贪嗔痴，改变行为啊。那改变行为，我想各位今天的讲义啊，我发的比较多，尤其大部分都写在这。身体的哪一些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早上跟学生报告，就跟他讲，不要杀害生命哦，杀害生命产生一个行为反作用力。各位请记住这句话，命运的主宰就是这四个字而已，叫什么？反作用力。反作用力，很简单的化学原理、物理原理哈。你对人家不好，那你的命运里面就势必要对人家对你不好。今天这个小朋友看书看不懂，数学考5分，哈，他很努力了，那么他在他的基因脑子里面有那种愚钝的过去，骂过人，骂过老师，丢过课本，伤害过人家去学习的反作用力。啊，你今天杀生你就短寿，你今天偷人家钱，你就是注定要穷；你今天帮助穷人，你注定将来生生世世有钱。利用这个反作用力改造命运的原理。啊，你希望生生世世生在博士的家庭，那现在多帮助教育，推广教育，让别人有读书的环境跟机会，那么你将来生生世世的反作用力是投在一个有读书助缘的家庭跟环境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反作用力，我们希望健康长寿，有钱，家庭圆满，有信用，声音好，智慧高，那你就不要去做那些会伤害的，杀害生命，偷盗，乱搞男女关系，骗人，喝酒吸毒， 因为这一些身体的行为、嘴巴的行为所造成的恶业的反作用力，就会让你极苦的状态里面。那佛教的教育不是说劝你不要做坏事，好事坏事你自己决定啊，好运坏运苦不苦你自己决定啊，我们让对方完全的自觉，我们叫启发式教育，觉吧，不是平头顶平等，也不是填鸭式教育，你了解你决定要喝甜的要喝辣的，你自己加原料吧，一切都主宰在你的自己手上，你的人格行为跟你的心态，这个就是佛教的自觉。有了自觉以后，进一步我们去觉他，觉他，然后自觉跟觉他帮助别人都圆满了，叫佛。完全的自觉者知道生命的痛苦来自于贪嗔痴，所以努力的修戒，以戒律消灭贪，以禅定控制自己的心消灭嗔恚，以智慧戒定慧的实践消灭愚痴。戒律就是行为的操守，不要伤害别人，不要欺负别人，不要破坏家庭，这叫戒，行为道德的控制。我想传统的宗教这一点都做得很好，定心的训练，打坐念佛啊，你打坐可以打坐一个钟头，你能够打坐一个钟头，不是在那边东想西想，我们打坐一定设定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没有副作用，不会搞神通。同样在打坐，有修禅定人跟没有修禅定人，没有修禅定做个20分钟，擦擦掉动没掉，有修禅有修禅定人做个2个钟头，一样的腿跟酸跟麻，他可以控制他的心。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比较重要的禅定的心的训练，但是这个不是佛教的目标。当你专心修禅定，你就会开发神通啊，会有神通的现象啊，因为水如果清月就明嘛啊，就有这些特殊的，乃是他心通，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啊。那但是这个不是佛教的专心，是让你好好的去做分析，对生命的了解，对真相的了解啊。那么了解它一切存在的都是刚刚讲的因缘所生起，都没有一个不变的实体，叫性空，无自性空。我们李前总统讲了，诸法空相，自由自在啊，体悟到无我，不是你一定要你做总统或我做总统，那就解脱了嘛。好，所以什么叫解脱？今天你在做校长，明天说下来不要做 ，OK， 解脱了。好，今天你开 Benz， 明天叫你开胆公阿掐，你都无所谓，解脱了。没有加入一个强烈的我，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嘛，有什么好生气的？有什么好执着的？因为一切都是一个原因条件的组合嘛，而且原因条件是不稳定的嘛，条件改变它就改变，是整个佛教的思想。那所谓智慧呢，就是要让你把这个缘起的真相看清楚啊，看清楚以后，那你就可以重新去塑造，很冷静的去改造这个小朋友，他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家庭，那你要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他这个人个性不好，急性子，不能够专心，然后透过你自己曾经练过专心，或是自我个性，或是协调别人，你开始去学这些的时候，你开始懂得知道怎么去调整它。所以我们学习这种佛教教育的最高目标，那么我们希望成为在佛教里面叫什么调御丈夫，也叫天人师，佛是天上的人，人间人的老师，也叫调御丈夫。调就是调整控制，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自我调整得很好，也能够帮助别人调整。所以各位在读听过佛教徒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这个自在分成两个自在，调整自己自在，也帮助别人的方法得以自在，而达到了圆满教育最高的目标啊。所以啊，我大概的简单的把基本的佛教原理啊跟各位做个报告。那么各位这一些东西必须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教育工作，你自己能够有守圆满的戒律，控制自己比较少人性的污点，或是少生气，那戒律让你入世无碍，别人会接受你。今天我是个出家人，你看我又抽烟又好色又贪钱，你讲什么道理对方都不接受来啊。我必须以戒律做基础，再来修禅定，很冷静的观察啊，有冷静的观察而达到了超越自己的无我的客观的智慧， 来引导别人。那这个就是整个佛教的基本教育啊。好，那我们还有短短的时间，那么就各位今天所拿到的讲义啊，我们来做个讨论。那么我介绍各位两本书，一本书啊，无忧无虑过生活，这个是世界名著啊，我们从英文翻过来的，是一位出家的博士啊所写的。然后各位啊，很容易看，尤其里面有一些重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另外一本《觉者的生涯》，是我所看过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里面最平凡、最人格化的啊。那这样呢，我们学佛是学做人啊，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思想行为，我们来做个榜样。大概现在的学生最缺乏的是道德形象的学习啊。那我们身为老师者呢，是我们身为一个出家的法师，目的一定要把这种道德形象建立起来，那么让别人来学习。好，那各位的讲义请看，先看25护戒善神说明表，这一张有画格子的，有画格子的。那站在佛教的教育里面，我们肯定这个世间有轮回啊，而且有六道轮回，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鬼道、地狱道、畜生道的六道轮回啊。那么也因为六道轮回，那各位在每一个人的身边，中国人说怕别人找我们麻烦叫冤亲债主啊，那事实上也有天神做你的护法。那所以你每守一个戒律，那么就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我们先看这个表的底下好吗，十善恶业因果概见表。各位看到很多佛教徒传统的道教都会合掌，这个合掌它的意义就代表十种行为啊，这十种行为佛教叫十善业，整个修行的纲要，身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三条，嘴巴不骗人、不骂人、不说人是非，没有不讲没有意义不营养的话，内心不起贪嗔痴，这个叫修身口意十善业。所以一切的功德、一切的道场都不离开你的身口意。那因为这样子的身口意，那么的善跟恶就产生了不一样的命运，下恶道或是享受福报。比如说各位来看第一个身业，它上面写的杀生、偷盗、邪淫，如果杀生将来所得到的正报就是三恶道、地狱、鬼道、畜生。余报，余报就是说你现在投胎来做人，因为你上辈子杀生，你现在的余报什么？多病短命。你的学生里面有那种每天很认真读书身体很不好，一个一个学习请假好久了啊，他爸爸妈妈很努力的去养他教育他，奇怪他身体怎么那么差啊。那这个佛教里面叫因果，叫因果啊，世俗讲法叫因果病业障啊。那么他因为过去的杀生，如果是这样子的小孩子，我们就会建议对方从今天开始不要随便残害蟑螂啊、蚂蚁啊啊，进一步啊我们会建议他的家长啊去放生保护生命啊，来，而且我们会教育学生不能堕胎，堕胎就是一种杀害生命。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那已经堕胎要怎么办呢 啊那么已经他堕胎就是造成了杀业，那如果造成了杀业，如果你今天了解这种因果道理，哎，你有忏悔心，哎，我错了，然后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再做重复的这种杀生的行为，透过忏悔，透过受戒律再来，那这个业障就少了很多很多啊。那积极的我们再会啊放生保护生命，那么来累积这种不杀生放生的业，那就把那个业障慢慢的洗刷了。那当然佛教还会劝你念地藏王菩萨、诵地藏经，尤其我想各位都有父母乃至我们的祖父母生病，病得很重，那我们去看病照顾他，看看他也不能怎么样啊，但是你可以帮助他，他就是因为过去的杀生，尤其老一辈的起低起归可以抬，我们现在还比较没这个机会，老一辈的75%得癌症啊。各位，生命有轮回啊，人死以后有来世，一只鸡鸭鱼被你杀了也有来世，他这个来世里面他又就可有可能投胎在你身上， 做破坏你生命的坏细胞，叫癌细胞啊。所以得癌症的人，我们就劝他不要再生气啊，不要再烦啊，一生气一起贪嗔痴的助缘，他的癌细胞就越强。不要生气，心情轻松，然后建议他吃素，也是生机饮食，家里面的人帮他放生，那么你就会发觉他的癌症的痛苦减到最低，甚至有改变的可能。就看你累积多少啊，你这杯水啊，假设放了很多盐巴，很咸，造了很多恶业，生命很痛苦，那怎么样让生命比较少痛苦啊？我们加更多干净的水，一直加一直加，把这个咸味给冲淡了啊，把它给冲淡了，冲淡以后就不这么咸了，就是改变命运的方法。所以佛教徒就会教你积极的去做保护生命放生的动作。我在这边讲说，劝各位不要杀生，各位一定30%-50%被我影响，被我影响以后，你就开始不再杀生，而且你会去影响别人不杀生。所以一个劝人家不杀生的人，就可以影响很多生命不被杀。那么所以推广这种尊重生命的人啊，他的身体的状况乃至他病痛的状况，你本来感冒3天要躺床上吊点滴，但是你在推广不杀生，自己也在做不杀生，你会发觉半天的感冒休息休息就好了，体力比以前好了啊。所以你活到几岁，各位不要算命说你活到60岁70岁，各位看过一本《了凡四训》，他怎么样的去积福报，算命的怎么算的不准。所以我们祖师大德讲最好，如果你有在修行，真的在修行修正行为，命算不准的。如果命算得准，代表你通通没有在修行啊，你就按照你过去世的就一直这样累积下来，在承受那种命运的主宰力，你没有得到修行的力量跟功德。所以一个努力修行的人算命不准的啊。所以尤其每个人关心他的生命跟病苦，我们会积极的肯定生命离苦得乐的倾向，跟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要被残杀的这种过程。所以我想各位应该教育你的小朋友，为了他的生命长寿健康，尊重一些生命啊，不要残害生命。那很多人说我养鸡养鸭，然后我这个职业错吗？因为我经常到水产学校、农学校、农业学校去演讲，那个老师一听啊，阿索罗边那嘎啊，我都叫他怎么杀、怎么砍、怎么创造这种有经济的动物啊，那接下去怎么教下去啊？我说那就看你自己咯，你要不要教下去你决定咯啊，因为事实是如此啊，我们必须讲出事实啊，不是怕你的工作或职业啊啊。所以不杀生，所以再来我们看底下十善业第一条，不杀生的果报不会堕落三恶道、三善道，而且一报长寿少病，活到80-90岁啊，而且不常生病。所以我们除了不杀生放生，我们进一步要什么？进而推广放生保护生命救护一切。所以我们经常到宜兰的学校那小学，带着他们的学生啊，去市场买那个要被宰杀的鱼溜啊、白啊，那么大家买去溪水放的时候还给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啊，那么不念都无所谓，培养他们对动物的这种柔软心、爱心啊。一个人会爱护动物，他就不可能去伤害别人，因为心开始柔软了啊。我想这个是一种教育，尤其对他生。第二个，偷盗偷别人的钱，他是注定要穷啊。有些小朋友说，我怎么投在有钱的家？为什么投在那么家里那么穷呢？因为我们过去式的偷盗，过去是不懂得布施。当你来投胎的时候，物以类聚，我们把生命的原理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如果你把你的儿子的血跟你的血摆在一起，它会连在一起。古时候没有科学，用这样子来看是不是同父子 DNA 一样的啊。那所以你在生儿育女的时候，那段时间你很喜欢打麻将，所以你先甩给他麻将囝，你就会感召那种你在生儿育女的时候那喜欢砍杀动物，那你就招感一个杀生的小孩。你在生儿育女的时候对你的先生很依赖很寂寞，每天在 call 他找他，生出来的这个小孩子每天就扒着你不放，黏着，脆弱，依赖感特别重啊。你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那么你早干来的小孩子就是很会唱歌。我们不懂得这道理叫遗传，这个不是遗传，谁把高血压遗传给我们那么无聊 对不对？不是遗传，是我们跟爸爸妈妈同样脾气不好，有杀生这样脾气不好，都有高血压的基因，物以类聚才会投生在这个地方。同样的成绩，同样的行为，住在同一个地方，考同一个学校，就是这样，整个道理就是叫业感，共业感召。所以你今天升天堂下地狱，在你所造的业感召那个地方。所以佛教他讲一切法为心，为思想行为所造，那你要改变，你要改变你的命运，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就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因为贫穷，过去式的偷盗好赌啊，不懂得布施，所以你就感召穷的家庭，出生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啊，所以偷盗会这种果报。所以我们告诉小朋友，绝对不要去偷别人的钱。你在地上看到1000块，你不要捡了就拿去，有主人的钱你拿走，皆叫偷盗。那你偷了我的1000块，产生了我的贫穷，跟哈、啊、少了这1000块的痛苦，那你马上得到这种贫穷的反作用力。那我今天布施1000块帮助门诺医院，帮助穷的小孩子，他得到这1000块，他觉得哦好满足，享受了欲望，享受了快乐。那你的果报用东西就很方便，方便将来有钱，各位很简单的道理啊，啊，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命运，先了解自己的缺点，先了解自己的缺点，那从这个缺点里面去弥补，去改变。甚至小朋友他喜欢长得个子高跟矮，那么他的行为会控制他。你如果很尊敬父母，尊敬长辈，个子就高大，破傲慢骨。如果你自以为是，骄傲，那个子会比较矮小。皮肤白，皮肤 A， 长得什么样子，眼睛大眼睛小，腿长腿短啊。佛经会写很清楚，一个很专心听课，专心听讲，而且专心去告诉别人的人，他生生世世的腿像鹿子的腿，长腿像啊。一个人一天到晚讲真相，讲道德给人家听，他的手特别长，可以摸到膝盖。中国人现在有两个，一个活着，一个死掉，孔子手过膝，还有一个还活着，现在96岁，印顺导师，在台湾佛教里面啊，他的手过膝，因为他宣扬真理，描述真理，影响很多人。所以我们的一切身体行为，包括各位回去研究你自己的手相，如果你的手合不起来又短短的啊，代表你过去杀生多，不但杀生多，男女邪淫做太多，那手相就不好看。如果你的手冬天又冰，手又粗糙，代表你过去是对父母师长不是很孝顺，没有帮父母按摩啊，爱心不够啊，啊，所以你就自然有那种粗糙的手相。如果你的脚特别大啊，而且凹进去的少，代表你过去是不施守戒律，如如不动。如果你的脚小小的小脚丫，你这个人稍微叫你拿100块，你怎么敢丢丢啊？啊，所以每一个人的一切都跟他的思想行为产生关系啊。那个等一下会讲到啊。所以第三个邪淫，有些人说我这辈子又没有对不起我先生，他干嘛外面有外遇？那如果你了解因果，你就不会怨了。为什么很多小孩子，师父我不高兴，我爸爸妈妈离婚，我爸不理我，把我丢到乡下给我阿妈养，我恨我爸爸妈妈，我为什么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啊？那这个很简单，因为在佛教因果，哦，因为你过去是有那种邪淫的基因，乱搞男女关系，所以你就会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这辈子要谈恋爱长大，绝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行为，不要乱来，不然你就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啊。爸爸秃头你也会秃头，爸爸高血压你也会高血压啊。那么很多思想行为会一样的，所以各位所生的儿女就展现了各位的优点跟缺点。子女是我们人格的遗传，所以我们对上调查，对象改造啊。那么这一点这些啊，和各位就可以自己看啊。嘴巴的行为会变成怎么样，我们的贪嗔痴会变成我们的外表人格，那各位自己看。所以不但不要去做这些，我们还要守不杀生的戒律。各位看上面的表，我们刚刚讲上面的表叫25护戒善神。佛教里面没有了叫人家打胡啊啦，搞那些有的没有的啊。你只要有道德，你旁边就有善的神在保护你，给人一个很强烈的信心啊。那么你不杀生，就有5个护法神，他们各有名字，这些是天神保护你。比如说你从今天开始不杀害生命，那么第一个护法神保护你的 不会碰到邪鬼。第二个护法神保护你六根眼耳鼻舌身，你不会瞎眼断手断脚。第三个护法神保护你内脏心脏肺脏脾脏肝脏肾脏不会败坏。第四个护法神保护你的血液平调。第五个护法神让你的手指不会断，手相好看啊。那你一破戒，我杀生，那这些护法神就离开你，那倒过来你可能就会遭受这一些恶报。所以那佛教用这种正反面的这种对立的因果，那么让别人来警惕自己。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真相，这不是警告你，事实如此啊。你会得到什么样都是从这些来的，那各位这个就自己看。好，请看各位看第二章，第二章是佛陀的32相啊，有一张相片的，这个打字的横的佛陀的32相啊。在佛教的修行里面，各位每个人都重视外表。佛陀丈六身高非常高，牛王眼相、干青目眼、尊贵鼻相、无间顶相，就是比较高啊。啊，那么皮肤白皙、蚊虫不侵，种种的相，啊，现在人在化妆怎么美容，怎么看都像佛了，就这样。啊，最好看的擦口红、干青啊，擦什么皮肤要好，头发要去烫，这完全都是佛陀的样子。所以人类所认定的美啊，最美的美，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然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就是本来的最好看的样子。那各位，这里很重要啊，站在我们佛教菩萨道的修行，你一定要修得有庄严相。你不修得有庄严相，别人看你就讨厌，那还谈吗？啊，谈不下去了啊。所以要广结人缘，这个广结人缘很重要啊。今天你杀死那只蟑螂，杀死那只老鼠，那只老鼠有来世，他投胎下回做你儿子做你学生，你怎么讲他甩都不甩你，我跟你讲啊。所以在你的同学班上里面，你曾经跟他结善缘的，你讲一句他就把你奉为圭臬，有些人你讲十句他就忤逆你，让你他气死了，怪谁？怪你过去跟他结恶缘啊。所以各位，我们要广结善缘，广结善缘，跟一切人一切动物都广结善缘，那么你才会处处结缘。不然呢，你有如塞在红绿灯底下，什么事情都不畅通。广结善缘，跟一切人类一切动物，你有如在高速公路没有红绿灯啊。做事情做事业都要有缘，要有缘啊。那所以广结善缘，那么为了广结善缘，那么你要有一个庄严的外表。那庄严外表怎么修呢？怎么来的呢？我们请看第一条。第一个，佛陀总共有32个外相，80种小好。指甲是红色的，不用擦指甲油啊，舌头可以盖到脸上，皮肤啊，一切都写得很清楚。而且各位回去看看，手拿出来会不会看到骨头啊，啊，膝盖骨啊，佛陀的脚如按下去不是骨头，软软的啊，他的膝盖看不到骨头。如果你这个人都是骨头骨头骨头，这个人呢没嘎呀那样啊。所以佛像里面也告诉你啊，就是说有些人自我要求很强，但是他接受能力很差，他只会要求自己，叫难交。这难交就是，所以你去看佛像，他是看不到骨头了，看不到骨头，这个人叫善调，就是说稍微给他讲一下啊，他马上接受，愿接受师长教赐这样。还有一种人，你注意看，也讨个后边各位 Q 劲啊，那样那一种人就拍剃头，哎，怎么讲都没有用啊。所以每一个人的长相，你稍微会做这样子的分析，佛教不是在看相啊，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个性。有些人硬得像石头啊，有些人软趴趴，有些人意志很强，有些人天生是个领导者啊。那么这个从他的相，但是人家的相是人家修来的啊，我们只有赞叹跟学习。第一个相，牛王眼相，佛陀的眼睛像一只大白牛的眼睛，非常的长好看，而且眼球的颜色不是黑色不是蓝色，叫干青木色。而且他的眼睛你一看如月亮一样啊，看起来啊整个身心舒服。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呢？于无量世，无量世乐以善眼善良的眼神合视众生。所以各位以后不能瞪别人啊，不能用眼睛啊嗔恨眼睛瞪，那你将来叫三角眼啊，不然就小眼睛啊，那这样不好，甚至色眯眯也不好 啊，圆圆的，色眯眯的，啊，像赵薇那种眼睛，啊，他们学生跟我讲，那个叫会引起欲望的眼神，也不好。啊，牛王眼像，牛这么大一只，力量那么大，却很安详。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练习，看到镜子就笑，看到蟑螂也笑，啊，那么开始乐以善良的眼睛，和平对待众生。那么开始，你眼睛一笑，微笑是真理的火花，微笑的老师就会有微笑的学生，啊，就这个意思。第二，八梵音像，佛陀有八种声音，梵就是属于上帝的声音，不用麦克风，非常的庄严，让人家听了以后忘不了，忘不了的那种声音，余音绕梁，啊，柔软音、尊贵音、不女音，有八种的形式，从哪里来？生生世世永恒的以柔软语、真实语去教化众生。各位，有人声音一听就好好听，非常有磁场；有人的声音像茶杯一样，听了毛骨悚然。啊，你再怎么样的去教他，听了声音就不快乐啊。有人能够用声音赚钱，做一个很好的啊歌星，这是个人的实力。为什么？跟他的讲话。所以我们要教育小朋友，不要随便骂人，不要讲三字经，不要背后批评。不然你将来讲话声音不好听，口臭，唱歌五音不全，这个都有它的因果啊。再来，无见顶相，头很高，头特别高啊，头不会往下凹进去了。为什么？供养师长诸佛菩萨，头顶礼拜，破娇慢，无见顶相。再来，白毫光相，各位去看佛像啊，佛像这边都做一个钻石，事实上不是啊，各位回去赶快照照镜子，这边是一只白色的毛，还卷起来会发亮的啊，叫白毫相。这个白毫相是不欺狂一切诸众生，讲的都是真理。各位，我们在做老师、做法师的最容易造口业，因为每天都在讲话，啊，讲对讲错要负很多责任的，啊，所以我们要讲的时候要思考清楚，符不符合真理？那符合真理，你积了善业了，影响了很多人，啊，你不符合真理，还是伤害了学生，那就造了恶业了，啊，所以大概有这些，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各位啊，可以自己去研究，然后可以去了解自己。哎呀，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我的优点在哪里？我应该具足。所以人自己好好去观察自己，你可以找出一项两项来，哪一点做，然后你去观察你的人格，哎，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人格，所以有这样子的长相。佛陀的牙齿40根牙齿，没有断，没有少。为什么？因为他的口业绝对不去骂人、讲虚妄的语、讲两舌之语。而且他不喜欢啃动物的骨肉，啊，佛陀的舌头可以盖到发髻，啊，那么可以卷，那些什么颜色，他便写得很清楚。那各位呢，就自己研究了，啊，好，那么这一章我们就先给他这一份，把它跳过去了，啊，我们看另外一份，各位另外又拿了一份了，啊。那第一章是应该是分别善恶报应经，分别善恶报应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原理是为什么？分别善恶报应经，我们看第三行，啊，佛说造十种恶业得到孤独贫穷报，我们不要得到孤独贫穷，就不要去造作这一些。第一什么？常行窃盗去偷钱呢，啊？第二，劝人窃盗，大家一起来偷吧。第三，赞叹窃盗，随喜窃盗，随喜说，哎呦，你技术啊搞啊，掏得下嘴，哎呀，随喜人家。那这一些都会造成生生世世孤独贫穷。我大部分的时间在监狱，上午在学校，下午在监狱，晚上在乡下，啊，我在监狱的，监狱这些人实在有够聪明，但是我发现越偷越穷，啊。他们真的是技术都很好，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金钱的福报。啊，监狱里面的人呐，啊，在人性上跟我们世间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啊，动物性比较强，但这些人更值得我们去爱护他，啊，更值得我们去告诉他这些因果观念，让他能够改变自己。啊，再来，我们先再看下去，种十种善因，佛教讲因的，积什么因得什么果。得大福德，啊，这里面很重要，请看第四条，孝顺父母。你不孝顺父母，不尊重师长，那你就没有福报。所以各位，今天你要做董事长，做校长，做教育局长，那么你为什么可以 我们大家同样是博士，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为什么？尊敬师长的人得贵位，你坐的位置人人尊敬，一定坐，动不动就推你做会长、理事长、班长，从小就这样。不尊敬师长的人，他就卑贱位，虽然能力很强，但是他没有居高官大位，因为反作用力。不孝顺父母的人穷，做什么事情捉襟见肘，贷款永远没有福报。为什么？父母养育我们身体，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结果我们忤逆父母，不孝顺父母，所得到的反作用力就是没得吃，没得穿，多病，脸相不好看，丑陋啊。所以这些反作用力啊写得很清楚啊。那么造十种恶业得一顿报，有些小朋友比较钝啊，考试都考不好，看他很努力啊，也很乖啊，因为他有一顿报。那我们知道一顿的报应是什么，他为什么我们去改造，告诉他不要这样做，不信三宝就不信因果道理了，不信婆罗门，婆罗门就是智慧的人了，不信师长啊，对老师啊背后还讲闲话，常法不教人。各位今天你懂了很多，教得很累很烦的，像我有几个朋友做老师，白天不努力教，晚上补习班就很努力教，那常法不教人，那么将来得到什么？好像很聪明，但什么东西都不能接受，揣鱼报。揣鱼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知识的能力，自己又觉得很难过，好像可以接受，但是他装不进去。为什么？常法不教人。所以我们要懂一分要教十分，努力的去教，让对方比我们更行，那你将来就有大智慧报啊。再来找师长缺点，找那个问题，找那个问题，他就一顿报。远离正法，断灭善法，毁谤贤智人，学习非法，毁谤正见，这样子的因造成那样子的果啊。各位啊都了解，请看造十不善业第五项。造十不善业的果报，第一，杀生的人短命多病，偷盗的人出生的地方霜包黄，水灾旱灾，有些人被雷电打到啊，出生的地方就是这样，因为过去偷盗出生的关系，就会面对到环境。邪淫的人多绯闻，配偶对他不忠实啊，你的先生太太有外遇，你还怪不了对方嘞，还怪过去邪淫嘞啊。第四，妄语的人体臭，恶名令人讨厌，两舌的人眷属不和，疾病缠身，恶口的人出生的地方农作物果实应色啊，生不出好东西来，连投，所以各位你投胎在什么样的环境，土地山上都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第七，奇语，就是讲了一种虚伪的语言啊，得林木多次，人怨荒废，出生的地方看不到好风景啊。第八，贪爱的人仓库空虚，嗔恚的人农作物果实辛辣。第十，愚痴的人农作物果实小而丑啊。各位你好好分析哦，香港、广东、山东，你那一些人他们出生的环境，孙的环那个果实，你注意给他看，跟他们的个性的，你用这个佛教的尺度来分析啊。所以这一张表啊写了很多很多，那各位啊可以多看啊。那背面也有，背面你布施一朵花得到什么果报，你布施一个灯得到什么果报啊，你布施一件衣服得到什么果报。中国人很迷信啊，人死了以后就烧衣服让他做鬼去穿吗？这是错的。你要怎么做才是真正做流光的人？将死掉的人的衣服啊洗干净烫好，送去老人院孤儿院，他们穿了这个衣服觉得很温暖很好看，那么得到了反作用力，那么回向给往生的人，他生生世世得到有衣服穿的果报，绝对不是烧这些衣服做这些迷信的动作啊。那这一些风俗习惯啊我们也要去，可是烧纸钱那是因为蔡伦造纸，各位都知道他造完了纸卖不出去，他就跟他太太讲，你给我烧三天我就活过来的啊。遗传到现在大家都在烧啊，因为我们烧纸钱大家都没有赚到功德，就是卖纸钱的赚功德啊，那多浪费啊。所以有一些动作我们要应该怎么样去供养，供养就用花用灯可以改变。你的小朋友他眼睛发红，他鼻子有问题，那你要告诉他，你鼻子有问题除了吃药看医生以外，那你应该拿了最好的香水香花去拿到，比如说我们的厕所里面臭臭的，或是用最好的香拿去佛寺里面去供佛，让人家闻到那个香，你那种鼻子过敏就能容易好啊。这个小朋友咳嗽得很厉害气喘，除了看医生以外，那我们会建议他冬天的时候煮那个最热的冬瓜，那个甘蔗汁姜茶 去供养别人，供养师长，他们喝了这个很热的东西，得到一个反作用力，喉咙就开始很舒服啊。那这个各位按照这上面的原理，你就知道怎么改变了啊。好，我们看第二章六道轮回经啊。那这个六道轮回经啊，请各位就自己看了。比如说第一条六道轮回经，养动物来杀来卖，好像没事哎，在佛家没有犯法律哎，但是将来要堕到等活地狱。等活地狱就是你要跟那一种动物怎么死的完全死一次，你杀死一千只鸡，你就要死1000次这样子的被残杀的地狱。那这样的地狱以后，你地狱以后将来还要再投鸡做鸡，杀一只要做500只，这样不断的被砍杀，这种反作用力。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样子的道理啊告诉对方，死而复生啊。所以一个人做什么事得到什么样果报，那么这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了啊。好，各位请看第三章啊，讲快了，这九章讲义事实上是18个钟头，不过各位可以自己看了啊。佛说善恶因果经，佛说打横的小字的第一条，前世修忍辱，不要生气啊。各位如果你要长得漂亮不要生气，前世忍辱，今生相貌端正。你前世爱生气啊，爱生气相貌丑陋，又乱丢纸屑，皮肤不好啊，又不懂得开光明灯给人家，皮肤黑暗啊，有绝对的关系啊。这个佛教讲的因果。第二，前生爱发脾气，今生长相丑陋啊啊。各位好好观察啊，欲望强的人容易老，爱生气的人长得丑啊。所以今天你长得好看，你要更惜福了，少生气，不要娇慢。今天我们长得不好看，好在我长得很安全，这样就好了啊。但是少生气，相由心生啊。第三，前世贪心又吝啬，这辈子就拼。所谓前世不光前世，昨天就影响你现在，今天就是明天的前世，你要利用这种行为改变。第四，前生礼敬三宝，对佛、对法、对真理、对老师尊敬，今生高官显要做大官呢、啊。第五，前世骄傲轻视别人，今生出身下贱。第六，前世对人恭敬，今生身形高大。那这里面写得很清楚啊。第21条我刚刚讲过了，今生常咳嗽，前世冬天给人冰冷的食物啊。你要帮助别人，尤其对出家人在印度泰国是你布施给他，你要趁热给人家吃啊，就这个意思。第20，各位看一下，今生有心痛病，心脏病，心绞痛，前世砍刺众生的身体，砍刺斩他，你就得到一个反作用，今生这样绞痛。第14条有没有看到跳上去，今生鼻塞，前世燃不好香供佛，现在掉不掉没啊，要买就买好一点啊。所以这些都写得很清楚，那各位就可以啊稍微了解然后怎么样来改变啊。好，那么这几章啊麻烦各位就自己看啊，然后对我们的生命，乃至我们面对这么多生命学生，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影响他们啊。那我就跟各位报告到这个地方啊。好，谢谢各位。